这个暂时停在这儿哈。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约西米记第三章。上一次哈，我交通到这个第三个门古门啊，因为这个下面的还没有交通完，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先这个接续的这个上次交通的交通下去啊，然后呢，也许后面看看我的弟兄呢，他是不是有一些补充的呢，可以再交通。我们上次讲过尼希米记第三章啊，这是尼希米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尼希米整个的他的执事啊，或者神给他的托付啊，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呢，要把这个城墙建造起来，把城门把它修复起来啊，所以可以说呢，尼希米记整个的中心点就是集中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整个城墙和城门的建造呢，这个不是一个人的能够建造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在第三章里面就看见有许多的人呢响应尼希米的这个呼召啊，他们就一同起来建造啊这个城墙和这个城门。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整章的圣经看起来非常像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的这个整个恢复的工作，一段一段好像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一样。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啊，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或在时间中间呢，这个往前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啊，这个被恢复起来的。那么就好像城墙一样，一段一段的被恢复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里讲到这个墙与门的这个原则啊，其实就是真正见证的原则。这首先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墙呢就是一个阻隔，就是一个分别的界限，这个门呢是一个通道。所以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墙呢是一个分别，这个门呢乃是一个交通。什么样的事物可以进到城里面呢那透过这些门进去，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以进去的呢，那就是要被隔在墙外。所以这是见证的原则。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就必须懂得墙与门的原则，什么东西是应当被隔在墙外的，什么东西是应该可以进入城内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必须非常的清楚的。若是我们不能够在这些原则上面能坚守得住的话呢，主的见证就没有办法被维系。所以教会历史让我们知道，每一次当教会的光景低落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火焚烧的原则。什么时候没有墙了，什么时候这个门的原则被破坏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世界的东西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啊，这些仇敌的东西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这些出于人的事物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结果我们看见了教会呢就不再是耶稣基督那个完整的见证。所以耶路撒冷呢是有墙有门的城，这告诉我们说呢，耶路撒冷呢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的话呢，它是有分别的原则，是有交通的原则。所以这个城与墙，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明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从这个原则里面的话呢，我们才能知道在神的恢复的工作里面，到底今天神在我们的侍奉中间，神要得出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地上要为主做这个见证，要走在主恢复的工作里面，弟兄姊妹，主所要恢复的就是城墙，就是恢复的就是城门。所以什么时候在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把出于基督的和不是基督的把它分开来了，神在这里就能得到他的见证。 就能得出他的居所。我们晓得这个城墙里面啊，这个有圣殿在其中的，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君王的京城呢，是称为神居住的所在，神掌权的范围，对吧？所以耶路撒冷呢，这个必须维持它里面的那一个纯正啊，必须让主在里面能掌权，让主在那里能够居住，让主在那里能够说话。这个就是看这个城墙和城门有没有被建立起来。如果今天没有建立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可能会像教会历史中甚至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到亚细亚七个教会的那个原则里面，像有的教会一样，甚至撒旦的座位都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光景啊。那么今天地上呢，我们发现真正懂得墙与门原则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神所定规的原则，在神的跟前来侍奉他，跟随他。所以当这个墙与门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在殿里面所有的那个敬拜才是真正纯正的敬拜，否则的话那个敬拜是掺杂的，否则的话那个敬拜呢，在神的跟前是不能被神所接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关乎到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走主的道路，为主做见证啊，所包括的那个必须有的那个认识在里面非常重要。所以第三章啊，我们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呢响应神的呼召啊，他们起来把城墙城门把它恢复起来了。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无数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因着看见神永远的旨意，认识教会的意义啊，也明白基督的见证，所以呢他们呢在地上的侍奉，他们的跟随，他们就是在这个恢复城墙和城门的原则里面。所以一个世代过来，一个世代过来，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他们真正是捍卫主见证的一般人。今天很可惜啊，在基督教里面常常有人讲所谓的护教学啊，有很多所谓的护教学是很浮面的东西的，并没有真正的看见神那个荣耀心意的所在。我们只不过是在外面字句道理上面呢有产生了某些的争论而已，那个是相差的太远。我们今天必须看见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在哪里，必须看见神在他儿子身上所有的那个丰满的旨意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起来和圣灵同工啊，要把墙与门的原则把它建立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上次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啊，这几个重要的门呢，这个门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进出口啊，对吧？这个门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进到城里面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进耶路撒冷代表神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要进入神永远的旨意的话呢，你必须按照这些门进去。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他就是门啊，主耶稣就是门，你若不透过主的话呢，就不能进到神的羊圈里面去。凡是那些爬墙进来的，那些都是什么盗贼啊，所以你不能用爬墙的。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小的那个墙很高啊，爬进去也不容易 啊，但是今天呢，很多人呢不肯走正门进去啊，都是用爬墙的，想要用别的方式进去，这个都不能叫主的心得做满足啊。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三个门啊，一个是羊门，一个是鱼门，还有一个是谷门啊。这三个我们上次已经有了一些的交通。我相信我们那样交通完之后呢，弟兄姊妹们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印象。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第十三节这里开始啊，这个从这个谷门，这两个字的发音是一样啊，但是那个意思不一样。前面那个谷是指那个老旧的谷，这里的谷是指的山谷的谷，山谷之门。那这里十三节说，哈顿和撒挪亚的居民呢，修造谷门， 立门、安门扇和栓锁，有建筑城墙一千轴，直到粪场门。在这里呢，有一般人啊，这个撒挪亚的居民是什么人呢？这个撒挪亚这个地方哈，原来呢是一个沼泽地区。这个撒挪亚的那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 rejected， 就是被弃绝的，好像看起来呢那个是一片沼泽地区的，但是那里也住着一般的人。那这一般人呢好像平常是不太被人注意的，因为这种地方没有人喜欢住，对不对？沼泽地区的住在那里的人呢，那也不是多数的人。但是呢在这里有一般人，他们受到主的激励。在教会历史上你知道，常常我们会看见有些人呢，好像是在人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的一般人，也不大注意的这般人，往往这般人呢他们受到主的激励，他们得到圣灵的感动了，他们起来这个答应主的呼召，他们这个在主恢复的工作上面呢，那么曾经与神同工过。我们晓得在头一个世纪主耶稣呼召那班门徒的时候就是这样，那班门徒们都是怎么加利利打鱼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些小民呢，对不对？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都是一些很粗的人呢。但是呢这一班人呢却是被神得着了。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撒挪亚的这班居民呢，他们就是住在沼泽地区的，好像看起来是被人所弃绝的一般人呢。但是感谢主，他们在神建造恢复他自己见证的这个工作上面他们有份啊。所以这班人呢，他们建造的是这个谷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谷门的地势呢，它是一个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呢，是靠近山谷的。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建造在那个锡安山上啊，在这个城上那个地方就是有山有谷的，所以它那个不是建造在一个平原上面啊，平地上面，所以它那个城墙是这么高高低低，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长城一样，有的地方要经过山谷的这样啊。那所以它这个地方呢也经过一个山谷，山谷底下呢，那个山谷底下呢有一个门啊，有一个门。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每次提到这个山谷的时候呢，也代表着一种属灵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呢被称作是有山有谷有泉有源的地啊，所以那个就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经历，有时候是在山峰上面，有的时候在低谷底下。所以这个谷门呢，那都是在那个比较低洼的地方的一个门啊。所以它在这里哈，可以包括着这个两方面的意义在说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讲到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跌到谷底啊。你跟随主的路啊，你不会永远都是在山峰上面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跌到谷底。就像我们人的这个情绪一样，有时候高昂，有时候就很低沉啊。有的时候会进到这个低沉的里面，但是呢，进到这个低沉里面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光景啊，是很奇妙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高峰时候我们是正常的，到了低谷底下时候是变得不正常的。但是你看大卫的诗篇里面写到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他到那个低谷底下的时候，他也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光景啊。我想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啊，这实在是这个大卫写的这个关于这个低谷的经历最好的一节诗。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你们应该会背吧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我想这节圣经呢，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对不对？但这节圣经呢，就是讲到大卫呢在这个低谷底下的一个经历啊。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呢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来到一个非常低沉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跟从主呢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怎么样也不怕遭害。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不害怕， 没有惧怕的心。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呢，在神的跟前，我们就是很怕到低谷，对不对啊？啊，最近这个光景到低谷，哎，我们里面就这个情绪啊，整个都很低沉啊，充满了恐惧的感觉，这个也不敢碰，那个也不能碰。弟兄姊妹们，你人生的路途中间，你不可能永远都是鸟语花香的了，啊，不可能永远都是天色常蓝的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会起乌云呢，有时候会起风暴了。那么有这个难处来到的时候，怎么样？第一个，我们里面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下面重要是什么呢？因为什么？你与我同在，保守主的同在。所以当我们情绪走到低沉的光景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呢？你相信主与你同在，你也坚持保守自己活在主的同在里面。这就是在低谷的光景中间的时候呢，他说这样的话呢，下面我们看见怎么样，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来到低处的时候呢，我们人就活在主的同在里面，这个杖和竿呢是有管教在里面的。我们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接受他的击打，接受他的矫正。我们知道这个牧人的这根杖啊，这个你们看过吗？这个图片上你也看过，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牧人那个杖啊，它是这么一上去，然后上面一个大的弯钩子，对不对啊？因为那个羊啊，你赶那个羊，那个羊糊里糊涂的啊，所以常常走就掉到沟里去了啊。所以呢，那个大卫是个牧羊的人，他就知道有时候掉到那沟里就是死因的幽谷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头的时候呢，当你快要掉下去的时候呢，这个牧人呢会拿杆呢，会这个旁边会给你指引一下啊。他这个杖与杆呢啊，两个东西的啊，这样有的掉下去怎么办呢？他就用那个钩子，没把它勾起来了，得把它勾起来了。那么有的呢，走歪了，这个牧人就这个屁股上打一下，他就归正过来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有许多时候，当我们的确软弱失败，我们落到那个低沉的光景中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不要惧怕。大卫说不要惧怕，因为什么？有牧人在，对吧？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接受他的杖的指引，接受他肝的这个管教啊。这样的话呢，你就怎么样？人就能从谷门呢进到耶路撒冷里面，人就能够永远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的解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谷门呢也说出我们在神跟前的一个谦卑。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是自愿谦卑啊，他在神面前去降卑自己的。因为什么呢？他降卑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使神升高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不喜欢这个骄傲的人。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骄傲了，我们有高傲的感觉了，我们有自大的感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原则上讲，你就是没办法进城了啊，你进不了城了啊，你在城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呢，凡是跟随主的人都应该是谦卑的人啊，要有一种自愿低下的感觉，永远不要站得高高在上，觉得自己在众人之上啊，不要有这种感觉。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劝勉这些传道人呢，就是我们交通子也是这样，你不要来讲你怎么样，你说我们怎么样啊？今天你知道有的人讲说你们要怎么样啊？我们知道这个话呢都带有一点比较骄傲的感觉，觉得你是老师，他们都是学生的。啊，那你这高高在上，那么别人都在底下，对，要说我们怎么样？我想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好，把自己包括在内，并不是说你比别人更超越，你比别人更高，我们这样，所以要有这种自愿的这种的、感觉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的原则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当主耶稣基督他降到至卑的时候呢，神就把他怎么样升为至高啊。所以属灵升高的原则呢，建立在我们这个自愿降卑的原则上面。我们这边呢，你负责降卑，神就负责升高，你不要自己爬高啊。所以世上人讲说，你爬得越高怎么样，摔得越重啊，你自己爬上去的那个不安全啊。如果是神的手托住你上去的话，那个很安全啊，神大能手托住的。所以在侍奉上面，跟随主的生活上面，永远学习要有降卑的原则。这是这个我们晓得这个骄傲啊，骄傲是神所厌恶的东西，骄傲是从撒旦来的东西。人类犯罪啊，这个罪啊，这个sin这个东西哈、啊，这个单数的这个罪性里面啊，有骄傲是其中的一个 root sin， 是一个根性啊，根性的罪啊。我们必须要晓得，骄傲是属罪里面的一个根性的罪啊。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呢，弟兄姊妹们，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只要你是一个堕落的人，你里面有罪，这个东西就在里面，这不是后来养成的东西啊，这个根性就是你根本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骄傲这个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骄傲这个东西是需要怎么样被治死？但是呢，人的这个骄傲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我们今天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弟兄姊妹们必须从那个谷门进入啊。要在一个非常 lowly 的一种光景，非常低的一种光景中进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你从来不会感觉到他有这个骄傲一个东西。你读四福音书啊，你仔细的读啊，你从来不会一次感觉到我们的主有这个高大的感觉。虽然呢，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不对？他有无比的权能和智慧的。他如果有一点高傲的感觉出来说呢，也是应当的，但是你从来碰不见这个东西。尤其当他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啊，他非常的谦卑，甚至以后到了勇士里面，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仍就是一个谦和的，因为他用羔羊做形象，是谦和的，这是我们神的性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凡是出于里面有任何一点点觉得骄傲的东西，这个都需要把它带到十字架的地上把它除掉。我看过不少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什么样的恩赐都没有的时候，在他好像什么功用都没有的时候呢，他属灵的生活还能维持正常的。当他稍有一点点的恩赐出来了，显出一点点的功用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站在很危险的边缘上面，有很多人就因着那一点点的恩赐，那一点的功用，到最后就整个就毁掉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要得着别人的好感的时候，这种都是出于我们自己里面一种骄傲自大的感觉，知道吗？要求别人纪念呢啊，希望别人呢这个不忘记，弟兄姊妹们，都是危险的东西啊。你要在属灵世界跟随主，你要走属灵生命的路的话，你必须怎么样来到谷底，降卑自己。这个功课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我想我们在主面前，大家需要彼此的勉励啊，在主面前要学这个美好的功课。那我们知道这个谷呢，哈，这个也代表一个度量。中国人讲这个虚怀若谷啊，你知道所有的这些。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雨水最后的汇集都是汇到那个谷里去了，对不对啊？也因为它怎么，它有个容量在这里啊。所以这个谷门呢，代表着属灵生命的许多不同的方面的意义在里面。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的美丽。那么在这里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般人啊，哈顿呢。啊，撒诺亚的居民呢、啊，他们呢能有一种非常谦卑卑微的一种光景，活在神的跟前， 好，那么不仅这样哈，下面呢，他们把那个门立起来之后呢，然后呢，他们就修筑那个城墙，有一千轴啊，一千轴直到粪场门，这一千轴相当的长啊，在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上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相当大的一段啊，并且你要知道，它这个建造是在那个山坡地上面建造的，是相当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只有谦卑的人，真正谦卑的人，能够在那个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为神建造最长的一段城墙啊。所以你看，这个在神面前这个降卑啊，这个谦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讲到第四个门啊，讲到这个古门。然后呢，下面他们就来到这个粪场门，这个第十四节说哈，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这个粪场门呢，这是耶路撒冷这个所有的这些垃圾啊，这些废物呢，那么都是从那个门被运出去的。所以这个从字面上面来讲的话，我们都很容易就明白了啊，就说要清除所有一切的污秽，使城能够干净。我们知道今天对于一个都市来讲呢，清理垃圾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这个我们看见有好多地方常常有时候这些清理垃圾的人罢工了、啊，哎呀，那整个城都变臭的了啊，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生活中有很多的垃圾需要被清理出去。我想今天呢，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总是有很多败坏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应该怎么样？从粪场门把它清理出去啊，清理出去。所以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啊，林后第七章我们稍微看一下，林后第七章第一节，这里保罗呢给我们一个劝勉，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呢，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应许在，对不对？就当怎么样洁净自己啊，洁净自己，要把什么身体灵魂所有一切的污秽啊，通通要把它清除出去啊。我们不仅有身体上的污秽啊，有什么？有魂里面的污秽，还有什么灵里面的污秽啊？通通把它清除出去。那么这个就是呢，所谓这个粪场门啊。我觉得今天的教会里面呢，这许许多多不属于主的事物啊，或者说我们天性的败坏所引进来这些东西呢，也都应该把它清理。这个我们家庭里面的话呢，每天到晚上呢，总要把垃圾收一收，把它拿出去，对不对？我们不会喜欢把垃圾留在家里面，尤其有一些垃圾呢，这个腐烂呢会发出臭味啊。一有臭味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很难过啊。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会所底下那个冰箱里面，这个发出臭味啊，弄得整个会所里面都是味道很重啊。每次进去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呢，有像这些东西要把它清理出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粪场门呢，专门用来这个作为这个清理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在主跟前把他自己里面的污秽、垃圾给他清理啊。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我需要把它清理，看看有什么东西呢不符合一主心意的啊，那有些东西呢是主的心不能满足、不能喜欢的，把它清理出去的。 我当然今天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啊，我们肯定有各自觉得这些东西啊没什么关系啊。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一个弟兄呢，他从中国大陆买回来一个地毯，非常漂亮的羊毛地毯，但是羊毛地毯上面两条大龙，好大的两条龙啊，就铺在他的客厅上面。那我那一到他家里，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个不舒服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我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传统观念呢，觉得这个东西不大好了啊。那好了，我进去的时候呢，那两个弟兄姊妹呢，他们也知道我里面不大舒服啊，所以呢，他们呢就故意表现的这个他们是很看穿的这些东西。他孙弟兄，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说啊，你这个摆在这里这么明显，总是不大好，看起来不舒服啊。哎，他说我们现在都是属天属灵的，这些地上的这些东西啊，这是只不过是个艺术品嘛，啊，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说你如果摆着两个这么东西在这里的话呢，你有什么朋友来了，你给他传福音你也很难，当着两条大龙给他传福音也很难，那弟兄姊妹来了在这里要唱诗歌要交通的话呢，这个心里面也不舒服啊。我知道，因为你没办法跟他这个正面直接的让他说啊，我来定罪，这个是魔鬼，这东西很难的，因为他们呢也是多年蒙恩的老基督徒，有很多的知识，就我这样的提醒他一下。啊，他们说啊，我们不在乎这些，在乎这些。其实呢，我心里有感觉他们已经开始在乎了。对，感谢主，再过几个月以后，我第二次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那个地毯不见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把它收起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呢，有一些的东西的确是不能叫主的心喜悦的东西，我们是应该把它清理出去的，所以这个粪场门很重要啊，有这么一个粪场门很重要。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这是谁呢？是马基亚在修造这个粪场门。这个马基亚呢，圣经特别讲，他说他是管理这个伯哈基林啊，伯哈基林。这个伯哈基林是什么呢？这个伯哈基林啊，他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葡萄园之家。所以你看看，往往哈，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修造这些食物的人呢，他们本身的职业和他们所做的东西，好像看起来都很清高的。你看，管理葡萄园啊，这是这个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去修理那个粪场门。我想那个粪场门经常都是这些脏东西经过的地方啊，那很臭的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是为着主的心意啊，他们情愿将背他们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这几个门呢，它也有属灵上面的这个意，属灵的连续意义在里面。所以你不经过古门的人呢，你要去建造粪场门，恐怕你也很难，也不容易。我们，这个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啊。那么，要去建鱼门呢、水门什么，这还可以了。弄了个粪场门的话呢，这个好像是应该是别人去做的。不，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管理哈，这是那个这个管理伯哈基林的。他可见他也是一个有一点点地位的人啊，是他有管理权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宁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啊，有一阵子一位年长的弟兄在讲台上交通，他说他本来出身呢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然后后来到会蒙恩得救之后呢，那么在会所里又是他在主面前祷告，说啊，我应该怎么样来服侍呢？就说好像，其他的服侍，有些服侍呢，他也可以做了，但是主特别给他一个感动啊，说你这个人很骄傲啊，你最好去扫厕所。 我们晓得在美国呢，这个扫厕所没什么稀奇，这些厕所都很干净。在从前呢，在大陆啊，去过大陆人就晓得，去大陆上厕所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乡下的那些厕所那是臭得要命啊，那个是每次在一个聚会的地方，人家清理大家都就是抹板凳擦玻璃的肯坐，那个厕所的地方大家都不大肯去的，所以主就特别感动他，主的爱感动他，所以他说他那一天呢被主的爱感动了，他觉得他这个人呢实在是败坏骄傲，他应该降卑自己，所以他就流着泪啊，那么去洗厕所。他那是交通那个大家很受感动啊，他这一交通完之后呢，感谢主，第二个礼拜天早晨呢，哇，弟兄姊妹来整洁的时候大家都跑厕所里去了，结果那个厕所里面人太多，每个人都要抢着去刷厕所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看见在这里有的人他们在教会历史上跟随主侍奉主啊，他们完全不避讳那一个好像那种低下那种人说看不起的那种的环境，那种艰苦的环境，他们宁可进到这种情形里面去。我想读教会历史你可以读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啊。感谢主，在这里呢，这个有人把这个粪场门呢把它修起来了。顺便提一下，你看这里讲到这个古门呢，讲到粪场门的时候呢，他都没有讲到其次没有的啊。所以有些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说像这两种的情况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是比较少的，不多见。所以你看，你就是这一班人做了，你下面没有其次有什么啊。所以他这个属灵上面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要得着我们里面那个卑微的心啊，跟随他。这个到了第十五节这里啊，他们就开始呢来到这个全门，叫做管理米斯巴各和西的儿子撒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洛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下面的这一段呢，这个修理的人特别多啊，一直到什么到水门啊，这一段修理的人是特别多啊。那我想我们先把这个门的意义稍微的这个解释一下。这个全门呢，我们晓得它就说是全圆啊，全圆之门。那么跟下面的这个水门呢，它是连接下来的。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全门的话呢，在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晓得这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只有主的灵呢，在我们的里面呢，所带给我们的那个感动啊，如同泉源一样，所以我们所谓灵感，对不对？这个灵感，所以旧约时代这个先知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泉涌出啊，就是一个泉源，就是先知这班人他们特别有灵感啊，圣灵的感动在身上，所以这个呢，就说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多多的需要被圣灵感动啊，这个圣灵的感动，从这个圣灵的感动里面呢，我们下面才可能涌出生命的活泉啊。这个所以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啊。所以若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更新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加添的那个能力，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就不可能像泉源一样的涌流。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既然从圣灵入门， 也要随着什么圣灵行事。只有圣灵能够带给我们这个里面如同活泉一样的这种灵感啊，这个所以你必须要活在圣灵的管制中间啊，让基督的那个德性呢从我们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啊，被主的灵充满。你看这个使徒们呢，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有的时候说出了一些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些的话语啊，我们看见这蛮有灵感的话语。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充满他们，是吧？像彼得跟约翰他们被带到官府那里去的时候啊，那就正当官府审问他们的时候，圣经记载忽然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圣灵充满的话呢，下面的他们回答的话语啊，就是非常的合适，并且非常有力量。你看这些话都是满了灵感的话语啊，这些话不是他们这些打鱼的人能讲得出来的，那是圣灵在里面所感动出来的这个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晓得能够进入耶路撒冷，进入神永远的旨意的，必须是出自那个如泉源一般涌流出来的这个灵感啊，这个对主的话语，对主的认识，它有一种活的一种的光景啊。我们身上有主的灵，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不够被主的灵满意，这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比较软弱、没有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需要常常被什么？被神的灵来满意。我们不能说呢，光在某些追求聚会的里面呢，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心灵迫切啊，被神灵满意。应当啊，这个满意的生活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碰到每一个事情来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里面被圣灵满意的话呢，你犯的错误就会比较少，你做出来对的事情就会比较多。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就在有许多时候到那个情况中的时候呢，圣灵没有满意，我们这个人出来了，我们自己出来了，结果呢事情就被我们弄坏了。所以你看圣经记载啊，那些初期时代的这班使徒们呢，他们能应付当时那个非常艰难困苦的局面，都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们都晓得彼得的个性是非常冲动的，对不对？事情一来之后反应又来得快啊，完全是活在情绪里面的一个人，有时候一冲出来的时候完全不顾别人的，他连主也不顾的，对吧？他先做了再说啊，他都是这样子，所以常常闯祸啊。那么到了五旬节以后呢，我们看见他的情况不一样，这个人完全被圣灵接管了。所以当他到那个官府面前的时候，那是很受刺激的环境的。那彼得这个人胆子又大，对不对？你看在那个克西马尼园里面啊，他就是敢拔刀，别人都不敢拔刀，对不对？拔起刀来就砍了，冲动起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的。这种也许是属于那种劣势性格，很容易做劣势。那这种性格，冲动的性格，在侍奉上没有办法被神用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他是进不去的。所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我们看这个人整个被圣灵接管，就到那个非常受刺激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他人还没出来，话还没出口，就先被圣灵充满，然后下面出来的话语呢就非常的有力量啊，毕竟非常的属灵。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斯提凡也是这样，对不对？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呢，哇，这些人呢大家拥上去的时候，那个场面那是非常可怕的啊。我就说如果在这种场合里面的话，我们顶多有两种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发抖了，吓坏了，对不对？大家手中都拿着石头的时候呢，你难以想象那个光景。到过耶路撒冷都晓得这个耶路撒冷的石头是特别厉害，我们到那去，我们知道那个石头好重啊， 它是花岗岩呢、啊，那个石头啊，硬得不得了的，拿起来每一块都很沉重的，几块石头根本就打死了，对吧？这个石头拿起来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如果是胆怯的，我们就害怕，对不对？第二个呢，如果像彼得这种个性的话呢，冲动的话呢，那就做劣势，然后我们就跟他对上，对吧？啊，叶兄，我没跟你凶哈，你两边对上，那我想立刻下面呢，你会发现事情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难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斯提凡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当他在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忽然之间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灵充满，所以他举目望天，弟兄姊妹，他的脸面能表现得像天使一样，没有任何的激动，没有任何的这个血气的表现。我们晓得这就是圣灵在一个人身上达到一种光景被接管的一种形式。所以我前不久在一个地方在讲这个斯提凡的见证的时候呢，我实在深处有个感觉，斯提凡的那个灵的光景非常美丽，就是他那个灵的品质很高的，他那个 quality 非常好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在神的工作里面，斯提凡当初被主得住的时候，他那个灵的 quality 是胜过当时的其他使徒们的。所以在那样的光景中，他很容易被圣灵充满了、啊、圣灵一充满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人整个的光景是被管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常常的被主的灵所充满，但是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不够常常什么，简单说就不够从全门过，没什么多大的灵感。所以很多时候说的话呢，都是不是能造就人，都是叫人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看见，今天你要进入耶路撒冷啊，那有一个门叫做全门啊，这个从这个门进入是非常美丽的啊。你看见教会历史中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就在谈生活充满了灵感啊啊，所以我们讲过这个基督这个意思就是 anointed one， 对不对？受膏者，受膏者，我们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是 Christian 的。就是一般瘦高的人，我们瘦高的人，所以我们讲过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啊，基督这个字啊，应该翻作是油子 ，son of oil， 油的儿子，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浑身都是油的啊，你不能碰他，你一碰他的话，你就沾到油了。所以我们要看在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的灵啊，他们的灵就是这个。那么样的活泼的啊，你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个灵真是每次叫你碰到就很得供应、啊、真是油子，全身都充满了油，祷告也好，不祷告也好，唱诗也好，不唱诗也好，都叫人得供应啊。那并不说你祷告说你很冲啊，这个你就叫得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很血气的，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也会啊。但是一个活在圣灵的感动里面的人啊，他全身都是充满着灵感。今天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这个是叫做什么？从全门经过的。今天这个要被恢复起来，今天教会里面这个光景要被恢复起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门里面呢，恢复的人特别多啊。你看教会历史，尤其从最近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历史有点像近一两百年教会的历史一样，从马丁路德开始啊，那么逐渐开始就有恢复，特别到了十八世纪开始的时候，在欧洲啊，就兴起了大批的弟兄们啊，哇，充满着灵感，这个起来的时候都是如泉涌出啊，他们这个著作，他们的这些话语里面蛮有这个灵感的。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嘛，他们在当初的弟兄运动里面啊，他们选出那些领袖们呢，他有本书叫做 The Chief Among the Brethren， 就是在那些在弟兄中做领袖的人，他有一百个人，选出一百个， 这一百个弟兄们呢，都是个个都是对当时的教会有很大影响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有很丰富的著作啊。今天我们看见倪弟兄的著作有这么多，对不对？那比起那些弟兄们来讲的话，那差得远了。啊，当初弟兄们的著作那是不得了，达尔比弟兄啊，据说他的著作的那个目录就可以编成一本书，并且那个目录啊，不是这么大字啊，是蝇头小字啊。你就知道他那个著作是多么的丰富啊，那个就是呢灵感的从全门经过了，对不对啊？这个灵感的如泉涌出啊，那个手啊写的来不及啊。你知道这个谁啊，这个宾路易师母写那个加略的十字架这本书吗？是当初他在俄国的时候，他在俄国做工啊，但他的身体非常软弱，所以有一阵子他就病倒了，就倒在一个什么，倒在一个这个医院里面，旅馆里面发高烧，连续发高烧，烧了三天，感谢主，三天之后呢，忽然灵感来了，提起笔来了，他说啊，对不起，我那个话的，他就三天之内就写出那本书啊，哎，那本重要的那本加略的十字架这本书，三天之内就写出来了。所以他常常跟我们讲，跟弟兄姊妹讲，他说写书很容易，他写书不难的。他说呢，不必啊，你这么花苦思啊，去构思啊，什么什么来编啊，那这个慢慢写。他说神的灵只要一感动你的话呢，提笔就写啊，考虑都不考虑，那个真是如泉涌出啊，就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主话语的服事上面，在文字的服事上也好，如果你能经历圣灵在你里面的这种工作的话呢，能如泉涌出啊。那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多的时间等候圣灵，活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所以如果有机会轮到你交通的时候，轮到你讲话，你不要急着去翻参考书啊，去组织啊，去编写文章啊，不需要。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先活在圣灵的跟前，让圣灵在你里面怎么引导你从全门经过啊，那如泉涌出的时候呢，哎呀，那真是美丽啊，主的灵感的话语从你里面出来的时候呢，你想要停都停不住的，哎，这个泉水，这个活水的泉源。所以你知道耶利米啊，这个神借着他指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犯一个大罪啊，就是什么，他们离弃神这个活水的泉源，他们宁可要那个什么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你知道这是今天地上教会也犯的大错误，我们宁可要一池子的水啊，看起来好像蛮多的，这就讲的人的智慧，人的思想所构筑这个池子，而我们不要那个活泉啊。我们读了很多的属灵的书籍，但是呢，从圣经里面呢，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从圣灵直接来的灵感，你看看这个多可怜啊！我们拥有了一大堆的知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没有用。要怎么要有那个活泉从里面涌出来，那你在主面前的侍奉呢，就会怎么样绵绵不绝。所以要从怎么样，从全门经过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从在全门这个方面，他们这个修筑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也讲到今天教会呢，需要大量的弟兄姊妹们呢，能够经过这个全门啊，这个活在圣灵的这个感动底下。我们来把这一段呢，稍微把它看一下啊，这段很长啊，我这个时间恐怕来不及了，我指这个先看一个好了啊，这个哥和西的儿子撒伦呢，修造全门啊。那么他说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呢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那这里呢我们看见哈，这个希罗亚池的这个墙垣呢，在那个这个王的这个王园王的 garden of king 那个地方啊，那么他修造出这个一道墙。修造出一道墙怎么样？保护怎么样？保护希罗亚池子 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里面啊，这个希罗亚池是一个很重要的池子，是一个蓄水的地方。那么这个从泉源里面呢涌出来的水呢，就流到什么？流到这个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啊，我们知道希罗亚池的水呢是缓缓而流的，你懂意思啊？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啊，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厌恶希罗亚缓流的这个水。你知道这个灵感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呢，开头它不会这么一下子涌出很多。你不要老是想呢，这个泉源一涌出来的时候呢，哇，像那个什么什么大喷泉一样的，哗，这样，很多人都是羡慕这个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主说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泉源，我说哎呀，这个不满足，你看这一点点水，对不对？啊，那一点，你知道属灵的事情就是什么细水长流的。啊，所以你不要着急的。有很多人呢，一出来侍奉主呢，就想要像保罗啊，真的，我看见一些弟兄们，他们连写信的时候，他前面就用保罗的话啊，这个保罗的问安的话，他都会用啊。我收过好几封这个弟兄们的来信都是这样的啊，愿耶稣基督的平安怎样临到你啊，这样。哇，看的口气也大，一出来侍奉主了就想要这个来个大喷泉。不，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厌恶那个希罗亚缓流的水。神的工作缓缓的进来是有他的用意的。所以希罗亚的池子啊，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奉差遣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时，我们晓得在那个池子旁边曾经有一个人得医治啊，就是奉差遣啊，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水呢流到希罗亚池，现在他们就筑一道墙保护这个希罗亚的池子，那么很重要啊。希罗亚缓流的水，这个就是要保护这个奉差遣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间，你受到主的灵感啊，那么你才是真正的奉差遣。你不要计划坐下来计划你明天去哪里后天去哪里，这个不行的。主的工作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计划出来的，主的工作是奉差遣，被主差遣出去的那个才有价值。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我们要去个什么地方，你要好好祷告啊，主的灵感动你，那么你才能去的。主的灵没有感动你，你不要随便去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这教会里面呢，这个所谓的在侍奉上面奉差遣，这个都需要被恢复。今天一般的这个教会的光景呢，养成的情形就是好像你要跑到满天下，好像你这个才觉得人家觉得你了不起。你看我这里也去过，那里也去过啊。弟兄姊妹们，其实呢，不要羡慕这个东西，要羡慕真正的奉差遣。活在圣灵的感动底下，随从圣灵的引导往前，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这个要保护，有一道墙垣呢，要保护这个希罗亚池子啊，这个缓流的水。然后呢，他就说呢，他从那里哈、啊，一直到了什么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哎，他这里特别讲这个下来的台阶啊，这个，所以这还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活在圣灵的。这个管理底下的人呢，他们是需要有降杯的脚步的。所以这个降杯的脚步呢，是属灵生活中间重要的学习啊。一个真正活在圣灵带领底下的人呢，他是降杯他的自己，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啊。所以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才可能活出那个降杯的生活。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大卫城下来的台阶。感谢主，大卫的年间，我们看见大卫就是个谦卑的人，大卫是一个下台阶的人，能下台阶的人，他是以色列的王啊，对不对？他尚且能够下台阶，我想我们今天更是要能下台阶。如果一个基督徒呢下不了台阶，很难。我们常常生活里面常常你会听见，哎呀，那个人就是下不了台阶啊，我们弄几个台阶给他下吧，啊，意思是帮他下台，对不对？下不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摆几步路啊，那个啊，有时候你跟他讲几个好话，那是哎，他说下来了，这个里面的整个的气都消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等别人这个来弄这个台阶给我们下啊， 一个你要好好的跟随圣灵的话呢，你就自然的就下台阶了啊。你想到大卫王都能下台阶，我们的主更是下台阶，所以这个在圣灵的这个活的带领底下，这个如活泉一般的生活的情况底下，它就有这些现象出来的啊。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好，我想这个我时间已经过了，我应该下台阶，可以给我们弟兄有一点机会，这个交通一点。我想进台交通一点
啊，弟兄再交通一点。
我这个后面太多了，我想我们留着下一次，这个慢慢来。啊，这一段很重要，也或者啊，要缓一点，哎，不要急，对，我们不要急，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可以交通一点。
今天有什么交通？
那我们就留着下一次再交通哈。我们在前面前一同一点祷告。